那我们接着这边再先讲三种律语啊，哈，就是延续1513，在讲这个什么情况不该受持哦，或者是不应该给求受者受持的，就出家戒、举比丘戒啊。第一类是意乐的损害了哈，就是出家动机不是很正确。第二个是医治损害，本身有病啊，可是这个病呢是会影响这个正常的僧团的作息啊，所以这个也没办法。好，第三个就在1514的难行损害哈。那我们早上已经讲到，全部呢都可以叫做半折家，不过半折家又可以分为全分、一分跟损害。那全分的半折家就是出生男根不具啊，哦，那个也叫三衰，哦，三衰家，就是没有男根啊，哦，那半折家呢，一分或是损害的哈，哦，就是没有这个无男自性哦，就是他的性情啊，哦，志向跟一般的男众不太一样哈，哦，所以我们看补充讲义的第二页。第四项啊，卫三难行损害，瓜福一真谛翻译的决定章论，啊，他是把它翻成第一种是具足不能，第二种是有时非时，啊，有时候可以有时候不行，第三个是伤毁损害了，啊，那第一种是出生以来本无男根嘛，啊，这个就是我们玄奘或是瑜伽师地论这边翻译的这个三衰家，或者是全分的半折家啊。第二种就是下面了，啊，又半月仍难啊，前14天不行，第15天可以啊。那另外一种情况是使他磨处责任啊，就他人的接触了哈，啊。那第三种情况是见他行欲啊。行非犯行啊，就会升起欲望，所以这个叫有时非时啊。第三种就是可能有被刀子伤害啊，或者是生病啊，或者被火烧啊，啊，这些失男根。那先有男根，后失坏，昔不能男啊。啊，接着它的分别在下面啊。第一种也叫做还门啊。第二种不是黄门而不能染，就是他没有这个对男性没有啊，对女性没有兴趣的啊。第三种，他因为失根嘛，失男根，所以呢是黄门啊。瓜福二呢是顿轮集传的瑜伽师啊，瑜伽论记啊，他这边举的是神态的解释啊。所以他的解释是半折家是无男自性嘛，他的志向跟一般的男众不一样，乐他于己过。那如果三衰家就是无根的意思，大致上是这样。好，接着我们看回来本文1514讲义这边的第四种白发损害。白法就是善法啦，那就等于说是造恶法。造恶的时候呢，而且这个恶呢，这个、恶业是重大过失，所以造这样子过失的人不应该受戒，受具足戒。好，他这边先罗列出来嘛，好，造无间业。一般我们共生文佛教大概是五种无间业啦，就杀父、杀母、杀阿罗汉、出佛身血、破和合身嘛，那接着是污比丘尼，就侵犯比丘尼，那是外道贼住。刚刚我们早上举了这个像虚身，好，若别异住，若不共住，明白法损害，那这些都不应该受具足戒。那为什么呢？由因为他所造的这些行为呢，是上品无惭无愧重的垢染法， 那让这些所谓惭愧等白法都变成薄弱了哈。那在注脚的在补充讲义的第三页哈，瓜福一决定藏论差不多一样了哈。不过他的第一种造无间，他是把它翻成断善根作逆罪啊，断善根者作逆罪。那瓜福二在瑜伽论记中，他有说明了哈，半众戒是不共住，别住呢是次众戒啊，像出家戒的生产啊，所以别住了哈。虽然这边有稍微区别一下。犯众四种根本的话是不共住，那如果犯次众戒的话是要别住。好，那我们再看回来讲义，一样是1514第五项啊，数学细数于他，细数于他，他的解释呢可能是王臣或是国王所厌恶的、所不同意的这些行为啦，就照做的话那就会被拘禁嘛或者被债主所以还有欠钱，或是他是他人的奴隶。若他结瘾，结瘾就是他可能被强盗所控制住的若他所得还有赠送可能有些纠纷的，或他的父母不同意的这都叫做细数于他。那为谁护他呢？是为了要不让这个所谓的世间人讥嫌啊，所以要护谁护他。那这边讲的是变化了就是像龙了这个在1515就有看到所以有龙要求受这个出家戒，自己就变成比丘的外貌那去受具足戒那因为那时候不清楚嘛就给他受戒那睡觉的时候就恢复本来龙的样子那这时候呢守园者或近视男刚好路过了看到他这个比丘怎么是龙变的就会升起这个嗔恨心，认为一切的比丘都可能就是变化的不是人类了，那为什么要去尊敬他们，还要布施衣服食物等等所以为了防护他的讥嫌不要让他升起恶见造作毁谤佛法的事情所以不应该为这些变形变化的众生受具足戒所以这个叫随护他。随护他并不是保护这个变形者，而是这个其他的人当时候的世间人的观感。虽然出家戒比丘戒有250条但有很多除了跟杀盗淫妄或是接近等同的类似的之外，有很多比较维系的比较轻的戒呢，有很多是世间的人跟佛说，佛觉得有人说了那他就治嘛所以有很多像这个过午不食过午不食是有人下午的时候，那时候下午有出家法师还在托钵人家就讲这个出家修行怎么整天都看到人家在托钵所以就有人去跟佛讲佛就说那既然有受人家讥嫌嘛，那就过午不食吧，所以就这样了好，接着我们看下面缺减就缺少的情况缺少那除了缺减能作结魔阿遮利耶乌婆陀耶，除了嘛所以就是受戒的时候要有两个，还有这个住清净戒的这个圆满身众 依现在来说，就四分律的这个规定来说，至少要三思七正啊。那如果是佛法不兴盛的地方，至少要五位出家比丘证明才可以啊。我们看一下这个补充讲义第三页啊，这两个字的啊，阿遮利耶，就 Acharya， 就是规范师的意思啊，或是受教师。那乌波多也的乌帕迦亚啊，清教师就是和尚啊。那在瓜佛山导师的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啊，十众受具嘛，所以这边就要讲有十个嘛。刚在本文上有提到两个，还有一个地上是清净界的圆满身众啊。所以就持戒清净的出家人啊，所以总共是十个，就叫十众受具。所以和尚乌巴迪亚亚是很重要的哈。在受具这个仪式当中，是出家，就是在家成为出家的团体啊。那这时候呢，是和尚将这个要求受具足戒的人介绍给僧团，所以他本身有一种保证啊，就是担保这个人是可能六根具足啊，这个意念清净的啊，并不是来道法之类的啊。好，那在下一段，这是不同段哦，不同段。依止和尚修学啊，不能轻易的离失。一般说这个五下学戒啊，就是这至少出家前五年哦，一定要依止这个清教师学习或是师父学习啊。那假设呢，不幸和尚死了或者远去了，就离开，跟我们没有跟他共住了啦，这时候就要依止另外一个所谓的规范师，就是阿舍离啊。刚讲的是这个比丘啊，什么因缘不该受，让他受戒。那接着看回来1515啊，这边讲的是近士男啊。那什么因缘、什么条件啊，不应该受他近士男律于啊？第一个是意乐损害，第二个是然行损害啊。那意乐损害就是跟前面一样啦，他可能呢不是真的要来学佛法的哈，哦，他的动机不纯正啊。好，第二个难行损害啊，这边就说，有种情况啊，有未受，可是没有说是近视男，所以等于说他还是可以受啦，可是他不叫做近视男啊。不说因缘啊，之前已经说了，就我们刚刚在说的那个啊，在1512有提到嘛，就跟那个比丘是一样的了哈。不过这边大概是从瑜伽师利论这边，大概是从这个大乘法的角度去诠释哦这种声闻律啊。如果是在五戒本身，声闻律的五戒本身是没有那么严格的。好，接着是禁住戒哈。禁住戒呢，是只要是意乐损害就不应该为他受。在为什么呢？因为呢，在下面最后一行哈，或有随他转，就是别人劝说啊，就去求受所谓的禁住戒，或有未得财力恭敬哦，诈称欲受嘛哈，就是假说了哈，想要受这个禁住戒哦。难彼时无求受意乐哈，就是他没有说真的要受持戒的这个意愿的哈，只是随顺他说，或者是希望借由这样子而得好名声等等哦，所以这个叫意乐损害啊，其他的都跟前面一样了哈。好，接着前面讲的是受持的时候有什么情况不应该受，那接着要讲说什么情况就舍戒了哈，这个也要蛮注意的。好，第一种是比丘戒。好，这边问嘛哈，那我们看答曰了哈，由舍所学处，这舍戒嘛。第二个，或由犯根本罪，就犯众， 那基本上比丘戒一样啦，犯众的话没办法再重新受，基本上就要离开僧团。第三种由行末恶行生，可能就是失难根啊，或者聚恶种根，有些人是有男根女根的啦。好，第四种是断善根。第五种是舍弃众同分，舍弃众同分就是命中啦。好，另外的是在下面啊，还有其他的情况，这是一般的情况，接着是特殊的情况啦。那若正法毁坏正法已没，虽无心受比丘律，先已受得当知不舍。这是什么情况？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是我们说五浊恶世嘛，或者是那时候都没有正法，所以无一有没有一个有情不损意乐，能受具足，等于说他是损意乐，所以他没办法受具足戒啦，那所以也没办法证沙门果。这边是有对象性的啦，我们来先看一下这个补充讲义第三页。断善根呢，我们前面也有看过类似的，我这边举的是第三页的第七项，在卷一瑜伽师利论卷一有提到，断善根立根者成就善品诸恶依乐现行法，就是他造恶业啦，这个叫断善根。可是那边的断善根呢，只是断这个相续的善法，它不是永断善种子。这边下一行就提到，下一行此中种子亦名善根嘛，那无贪无嗔等亦名无善根啊。那但由安立现行善根相尾相续名断善根，等于说我们升起善法，那可是呢突然间遇到缘啊，那这个人我们很讨厌，我们本来受持这个不杀生，可是这个人实在受不了啊，你就升起要去侵犯他乃至杀他这种心啊，结果你真的杀了哈，这时候呢他只是把善法暂时不生嘛哈，非由永拔彼种子，就是并不是将善的种子完全都没有了，所以虽然这个时候叫断善根啊，你造重恶业这时候叫断善根，可是呢你将来啊忏悔啊，还是你借由后来的修善呢，还是有办法再将这个善的种子再升起作用啊。好，所以这边的断善根只是断这个相续啊，这善的相续啊，它并没有去除这个善种子，善种子还是保有力量啊，将来有因有缘还会升起啊。那跟我们一般说这个断善根修行没办法成就，似乎是不太一样了。好，那再翻过来啊。好，接着第四页这边开始要就是有差异性的地方，就是那一句为什么说正法毁坏的时候，正法隐没的时候，过去已经受得的比丘戒没有舍这个为什么会是这样啊？好，我们先看这个瓜弗二第四页补充讲义第四页，瓜弗二对应我们这边应该是差不多了哈，就是舍戒收施比丘戒犯众，第三个施根二根生哈，第四个是断善根呢，第五个是命中。未受戒者没办法受，因为可能那个没有，不见得有办法具足这个所谓的三十七正呢。好，瓜弗三阿毗昙心论经，好，我们直接看瓜弗四了哈，瓜弗四俱舍论卷15这边具云何具足怎样具足哪些叫做舍别解脱律他的颂是舍别解条幅， 故有舍、哦、第一个是舍，第二命中，第三个即恶行俱生，第四个断善根，第五个业尽、哦、有说就是说第一句话大概是这个俱舍论论主的主张啦，下面那句有说这个可能就是其他部派的主张，有说由犯众，于说由法灭、哦、迦斯米罗说犯恶如复财、哦、好，我们跟我们这边比较有关系的，我们看论约这边、哦、条幅就是律语、啊哦、就是能令跟条幅、哦、那我们降服我们的、哦、不管是贪心嗔心也好，就跟对境了、啊，不会因境而生心的起伏烦恼。好，这边先说明、哦、除了境住戒，其他的七种别解脱，七种就是在家二众，优婆塞优婆夷嘛，那出家五众，比丘尼沙弥沙弥尼，还有那个刚说的那个学法女，所以有七种别解脱律、哦，这边所讲的是有四种情况舍，第二是意乐对有解人，就是心想要舍戒对可以理解你说话的人，发有表业，就是你讲出你要舍这个所谓的比丘戒，这时候就舍了啦，所以舍戒要对听得懂你话的人而说。第二个是舍众同分，就命中，第三个是恶行俱生死，第四个是由断善根。那这边断善根就跟这个犯众戒是相近的，所以差别是在于好，他没有犯众，还没有讲到犯众了，所以这边断善根跟我们这边俱舍论所讲应该是跟犯众有关系。那舍进住戒呢，除了前面的四种原因之外，还有业尽嘛，一日一夜，所以名相出这个戒就失了、哦、我们主要是看这个有余部了、哦、有余部言有正法灭，亦能令舍别解脱。那俱舍论这边是没有，就是正法灭的时候呢，过去已经先受的人呢，他们也没有舍戒。那这边讲的有余部了，就说因法灭时，一切的学处就戒还有结魔结界呢都止息，所以这一步的主张是只要是末法的时候比丘戒就舍了哦，这是比较不一样的，跟我们这边讲的不太一样。这边的有一部在注脚是讲的是法密部，就法藏部，这个跟我们现在汉传的比丘戒、比丘尼戒比较相关啊，因为我们现在受的就是四分律的，这是法藏部所传啊，所以等于末法的时候，如果照这样的主张，大概末法没有就没有了，就没有比丘了或者比丘尼啊，自然这个戒就舍了啦，懂意思吗？好，那如果在瑜伽师利论，我们看本文这里1516这边呢、啊，实际上他没有舍。就过去受了就受了，就算是末法也没有舍戒。好，接着看近士难律语。那近士难就五戒呢，是由起不同心不同分心啊，第二个是断善根，第三个是弃舍众同分，就命中授予还舍。那正法以末时如必除律于道理，所以呢 这时候他也是没有舍了，所以五戒还是在。不同分心在注脚49，就是他刚开始受的这种决意要离杀生的这些心啊，跟你后来不一样了，这叫不同分心啊。再补充讲义刚看到第四页瓜符二，第八项近士难律语的瓜符二，一样是瑜伽论记，他也是用神态的解释啊，受戒之心叫受心，升起相为本受戒心叫做不同分心，这时候就舍戒了，这个就不同分心。 好，接着我们看回来1516进住界。进住界就是第一个情况是日出嘛，明相出就舍；第二个是一样是升起不同分心啊、哦；第三个是中间舍众同分，就是在一日夜当中啊，就你受这个八关斋戒当中死掉啊，这个当然就舍了哈、哦。所以声闻界在差不多是有最短的一日一夜或者长一点的进行受，那菩萨界是尽未来际的哈。那菩萨戒犯众也可以再重受，声闻戒犯众啊，基本上不行。好，就是不能再重受，不过还是可以持守了哈。好，我们接着看1516心三二无心定啊，就无想定跟灭尽定啊。什么是无想定呢？啊，在倒数第二行啊。以离片尽贪，未离善贪，由出离想作意为先。无想定呢，就是不要升起想的作用了，所以叫出离想作意。那诸心心所为灭尽，为不转就不生，这时候叫无想定。在注脚五十，所谓的片尽贪，就是指第三禅天啊，所以开可以离三禅的离喜妙乐嘛，哈，所以叫离片尽贪啊。那对于第四禅，哦，这种舍念清净啊，它是这种在注脚栏1517的注脚栏啊，无动之热未能远离，所以叫未离上贪啊。那依无想，由无想定依彼尽律而升起啊，所以呢，所生的种种想中。要厌离啦，哦，厌离这些种种的想啊，无想即灭妙乐啊，就是没有想的话，心是很宁静哦，微妙啊，那就将心安住在这个无想的这个定境当中啊，所以呢，就心所就灭尽不转嘛。好，接着看1517，哦，这个是假有非实。实物有了哈，它是非实有。1517啊，那这个无想定又有三种分别啊，下品修、上品修，还有上品修啊。那下品修是于宪法退啊，就是修一阵子没有再修，可能就会退失这个无想定啊。那退失的时候呢，没办法马上的还以现前，没办法再升起这个无想定啊，这个是属于下品修。那假设投身到这个无想天的友情呢，他所得的这个天身呢，不是很清净的哈。这个部呢是包含了甚清净、微光异赫啊赫异哈，形色广大，余如天众部啊哈。所以它并不是说不甚清净，不是很清净之外哦，它也是不是光。光辉啊，不像其他的天众，或者他的天身也不是广大哈、哦。这个布字是有包含到后面的、啊，他的寿命呢也不一定啊，所以定当中夭，可能他可能无想天的，或者第四禅天可能很长寿，可是他不见得有办法到那么长时间那么长，这是属于下品修。下品就是修德的下品、啊、那中品修呢、哦、虽现法退、哦、速即还以现前、哦、退失的这个无想定，可是他马上又有办法升起、哦、那投身到这个天的天众呢，所感的天身、哦、虽然是很清净光明、哦、形色广大，可是他还不是最究竟最清净的、哦啊，虽有中夭而不决定，他有可能会中夭了啊，可是不一定了。那下品的呢，一定会中夭了。好，上品修哦，一定是没有退的啦。那升到这个天呢，所感得的天身啊，当然就是清净光明广大哦，而且是最清净的。这边是没有中夭，所以他一定可以满寿哦，最后才 死掉。复次呢，若由此因此缘所生的心心所灭啊，叫无想啊。这个就是说投到这个天呐、啊，投到这个天呐、啊，无想天。这当然这在俱舍论也会，或者其他的大比菩萨论也会讨论到底这个有没有想的作用。有的说是刚投生的时候啊，啊将要死掉的那一段会升起啊。这个有异说了哈，你们有兴趣可以去看。好，接着是灭尽定啊。那灭尽定到底是属于怎样的天，或是哪些人才有灭尽定啊？好，云有灭尽定，好看最后一行哈。为已离无所有处贪啊。好，我们说无色界嘛，空无边处，事无边处，无所有处嘛，哈。所以未离上贪，就是他还在这个非想非未想处，这是一种情况。或复已离，已离哦，那可能就是离烦恼了啦哈。由止息想作意为先哦，这边相近啊。那诸心心所为尽灭，为不转，故灭尽定啊。我们看一下这个注脚五十二，就在1518的注脚栏，1518哈，52这边呢哈，两种人能入这个灭尽定，一个叫不还生证啊。那不还生证，我们等一下要看到了，就是三果的圣者，他有所谓的八解脱，等于说他有这个四禅八定。可是因为还没有完全断尽一切烦恼，所以未离上贪嘛，所以他有非想非未想处的贪啊、哦。第二种是具解脱的话，具解脱就是也是一定啊、哦、有定有慧的、哦、所以叫做复已离，暂时安住解脱之想，叫止息想。那由此或依非想非未想处相而入于定，或是依着灭尽相而入一定啊、哦，不过他的所缘就是灭尽，因为呢，他可以圆这个实相啊、哦，就涅槃啊，无相灭尽定。好，看回来本文1518的上面哈、哦，此定为人尽灭转世，不能灭尽阿赖耶识。那转世，如果从唯识学的分别上说了啊，就前六世啊，它可以止息前六世，可是第七世啊，它可能只有去除了人我见啊，没有法我见还没有去除了。法我见如果从唯识学来说，大概是属于这个所知障啊。他说他可能去除烦恼障，没办法去除所知障。好，接着就本论来说，它也是假有非实有了啊。好，接着又有三种差别，就是下品修、中品修、上品修，那跟我们刚1517讲的类似。那这边又说明一下，下品修呢一样是于宪法退，不能马上的升起这样的灭尽定。中品修呢是退失之后马上可以升起，上品修它是毕竟不退，所以它没有讲到因为他没有色身嘛，因为投生生无色界嘛，没有这个问题。接着分别一下这个灭尽定跟无想定哦。有学圣者能入此定，有学出果以上啊，出果、二果、三果哦。可是能入灭尽定的至少要三果，而且是要具这个所谓的四禅八定，所以叫不还生证哦。他不还是不来欲界啊。出果在七世往返人天，那恶果叫一来嘛，哈，可能投生一次，投生人天一次的最多了。三果不来，就是他不来欲界的。那生证呢，在注脚五十三有提到是用八解脱啊，不过八解脱基本上就是具四禅八定啊。那无学圣者亦复能入啊，就是具解脱的阿罗汉可以。那无想定呢？非学所入，亦非无学。无想定实际上就是生无想天啊，这是属于外道的天啊。哦，他本身啊没办法解脱烦恼， 所以呢，圣者是不会去修学的。那为什么？此中无有慧现行故嘛，哈，没有慧，没有慧没办法断烦恼。此上有圣极净住极深故，哦，所以修这个无想天啊，还有下辈子，哦，可能还是在轮回啦。那如果像三国，他也是不来，哦，三国又分很有大概有几种说明，一个是中波啦，就是中有生就波涅盘，生波生到色界或无色界就波涅盘，还有什么上流波是生无色界，生波还有有形波需要修行一下，无形波什么都不用做就会涅盘。在俱舍论也有啦，哦，阿含经上也有。那在注脚五十五这边就说明到，哦，第四净律以上诸地，哦，叫圣极净，哦，相对于第四禅那无色界的或无色定，它的境界是相对于极净，哦，那因为生无想定嘛，哦，所以呢入无色界定或生无色天，哦，这个相对来说啦，相对这个无想定来说还是相对极净的，哦，所以说它有上，哦，没有慧可是有上了，哦。好，接着是非处，再看为最后一行一五一八最后一行，啊，那又复此定就无想定呢，不能证得所谓证得诸圣善法，哦，但是这个所说的就是无不能证无漏道了，或者不能证涅槃，哦，由是激流狂妄之处，哦，就是还是这种虚妄啊，非究竟，哦，好，接着看一五一九两种无为，哦，那我们之前有提到在卷一的时候，啊，卷三他已经列出了八种无为，哦，这边他只抉择两种，哦，第一个是虚空，啊，第二个是非则灭，哦，那什么是虚空呢？为诸色非有所显明虚空，就是色的边际，那是什么意思？所以者何？哦，若处所行都无所得，就像我们在天空啊要画画你画不到吗？那我像我现在这么比有看得到是什么吗？看得到，欸，我有写字啊，哦，所以虚空没办法有什么表现，所以都没办法显现，这个叫虚空啊。那于这个处方有虚空想转，所以因此在色的边际我们认为有个虚空这种概念啊，想就取向升起这样的概念，哦，所以当知虚空是假有非实物有，哦，相对来说而有虚空啊，就像我们将这个墙壁凿洞你就看到一个空嘛，一个空间，那把这个洞补起来空又不见了嘛，虚空大概就是这种比较出来的相对，哦，非实有，哦，如果是实有的话它就是永远在那边，你没办法用东西把它补满，哦，杯子没有装东西我们说杯子空了啊，你装满了水那杯子满了嘛，啊，所以这个空啊大概也是这样子相对而说，哦。第二个非则灭，非则灭在俱舍论叫缺缘不生啊，哦，就这个生法的升起的条件没有了它就不升起，哦。好，他的解释是什么，哦，若于法生缘现前于法生故，哦，于不得生，哦，这很有趣的，哦，那于法第一个于法大概就是比方是假法呢，哦，那其他的呢就会不生，哦，所以唯有净唯有灭，哦，非则灭，哦，非则灭就是智慧的简则啦，那它没有升起并不是像烦恼由智慧减则断除而不升起，而是它缺掉那个生的条件了。那这边他就解释了，所有诸法此时应生，越生时故，超过它生的这个时机比于此时终不更生，它就没有再生嘛，所以这个此灭呢是假有非实在有。好，接着是分别，好，这个有点像我们闹钟嘛，我们早上会用闹钟，现在可能用手机了，用闹钟的时候如果你比方 你设定早上六点要叫你起床嘛，就会响，可是你这个电池没有力，时间到了不响，所以今天它就不会再响了，就是已经过了六点了嘛，它不会再，因为如果你设定六点，照理讲六点要响，可是刚好电池不够力，它没有响，那这时候今天就它就不会再响。那如果你没有再去换电池，基本上它就是这样，永远都不会响。所以这边的非则灭是说，要升起的时候没有升，就条件不具足，它没有升。可是呢，将来有没有可能升？将来还是会有升起的可能性。好，这边在注脚五十七又解释什么叫语法生，语不得生。第二个语啦，就是相违法啊，所以叫做语。像升起苦的感受的时候，你没有乐的感受一样啊。快乐的时候，当下没有感受到痛苦了，那痛苦的时候也不会感受到快乐啊。这是相违的啊。所以非则灭大概是缺条件它不生，可是它并不是说之后不会再生，之后有因缘呢它还是会再升起。好，接着看子三，看为本文的检差别。所以它这边就一个，第一个叫丑一，非一向决定嘛，持法种类非离系故，所以它并不是真的断了这个烦恼，断了这个种子的，所以复于于时欲缘可生，所以非则灭呢不是一项决定啊，就跟断烦恼不一样啊。如果你用烦恼断了，基本上你就不会生这种得出果。断什么三结是什么？我见接进去疑嘛，所以得出果基本上不会有我见啊，所以这个就是则灭啊。那非则灭大概不是啊，不是这个概念啊。那除了非一项决定，有一项决定的哦，这边就开始讲了。若学见机就出国，这些情况啊，出国不会有啦，简单的说，就是他不会投身卵生湿生，也不会投身北俱泸州。北俱泸州长寿天啊，无想天也是啊。投身女或投身这个三衰家、半泽家、无形恶形啊。即于后有若爱若怨所得，就是他不会想说将来会再延续生命啊，他就是最多七次啊，他不会一直想说要再来，所以这个叫一项决定啊。所以因为呢这个学见机出国以上的哈，不会于后有升起这个希望还有喜欢啊，那也不会生后有，就是它的有限啊，有限的这个时间投生次数啊，唯除未无余永害爱种子，只剩下这些还没有断尽的这些烦恼而已啊。一般说出果三劫，可是那是断的是见道所断的烦恼了，还有修道所断的啊，所以这个无明啊、贪爱啊、色贪、无色贪这些，所以只剩下这些所谓还没有完全断尽的这个爱种子，他就不会再造作要一直投生这种业力了，因为他没有这种希望。好，接着我们看1520。那前面讲的从52卷到这边分别的这些为什么叫做心不相应呢？他的回答说，此是假想于诸事中起言说了，就是分别安立去描述那于有色等二种俱非，于有见等二种俱非。那有色有见在注脚的59，就是有色无色，有见有无见的分别了。那这个说在卷65会再说明。简单就本论来说生住意灭这些，或是生老无常这些呢是从三世来说明有这个现象，可是它不是真的实有这个法，这个在卷65会再看到了。好，如是广说案例道理，用语言文字来说明，就案例道理一切当知的。 那唯识学大概是也是假必一实这种概念的、啊、哈。说假呢，它有些东西是实有的，是实的，它才会去安立所谓的假。所以说，虽然没有说的身与意表业是没有，没有实在，可是这个思心所作用是有的。依着思心所才会升起身与意的表业，表业或是身与的行为、动作、语言非实有，可是思心所是有的。好，接着看六种善巧。那我们说这个六善巧就是运处、运界处、缘起、处非处，还有根善巧。好，如是以说六种善巧哦，这个在前面卷三呢、啊、哈，92页有提到，就是刚说这六种善巧啊。那接着呢，就是要去分别说明各个的意涵哦。好，下来就是第一个是运善巧，那运善巧就一直到56页哦，看他的记诵哦，他用六项去说明这个所谓的运善巧哦，自信、意、差别、次第、色，还有依止啊。第一个是自信的哈，什么是色的自信？那自信下面就开始又一样，还是在这个色、受、想、行、识。好，这五类去说明的哈。那色自信略有11，就是眼等十色处啊，还有法处所色色。那法处所色就是我们所色的色呢，就是一根所缘的境界。十色处就是五根五境啊，眼等五根，色等五境哦。那又一种分类就是四大种，还有所造色。那四大种就是地、水、火、风。那地是什么？坚性嘛，哦，的坚丝软动。所以所造色，其他的像我们的这个无蕴身，实际上也是四大所积聚而成的哦。可是那个比重不一样嘛，乃至我们所可以认知的山河大地，我们的气世间，就是我们生存的这个空间、地球，这些都可以叫做所造色。啊，不过分析到只要是色法，它的根源呢，哈，根本的条件就是四大种：地、水、火、风，或坚丝软动了。好，那这个是叫做自相自性，所以自性里面要分为自相啊，就是个别个别的特征，像眼根、耳根，或是色境、耳尘哦，这些深层这些。那另外的叫共相，只要是色法就有共相，甚至共相。这边所讲，如是一切皆变爱哦，变呢就是它会变化了，指爱就指爱，就占有空间哦。这个地方你摆了桌子了哦，这个地方就没办法再有其他桌子，除非你就叠上去啊。那这个地方已经盖了房子，这块地已经盖了房子了，这块地上面就不没办法再盖其他东西嘛。这个叫变爱啊，就是有变化，它会改变，它会占执爱，占有空间。那除了占有空间之外呢，哦，就像声音，它是有区域性的哈。假设我们现在将这个空间哦的窗户门都关好，这个声音就没有办法传出去。那我们眼睛可以看的范围一样啊，前面有这个障碍物，我们看不透，没有这个透视眼啊。那这个变爱在56卷啊，1611那边也有提到，1611倒数第二行哦，啊，应该它是见立色嘛哈，和缘色蕴说明为色哈，与比比方所种植增长意，增长意就堆叠嘛，就四大积聚。第二个是变爱叫色。那变爱有两种，手等所处变坏意，方处差别种种相意。在不同的占有空间，简单的说这个你们可以到时候接着看到，算是1521啊，这边应该说1520的最后一行了，就是什么是受的自信啊。好，在1521这边啊，略有六种，一 眼等根所生的六处啊，那依着六处所生的这种感受了啊，所以有六种受啊，就依根依等六前六根所生六处啊，就是根对境产生的可依不可依的处，那依着可依不可依的处而产生的苦受乐受，还有不苦不乐受嘛，所以这个叫依六处所生啊。好，接着这六个呢又可以分成两类，一个是以色为依叫身受，如果无色为依叫心受。好，他接着就要分别了，那为什么呢？前五根眼耳鼻舌身都是属于色法嘛，他就进一步再问，假设若前五根都是属于色性，那依前五前六五根就是眼耳鼻舌身叫做身受，那为什么这些呢不叫做身呢？眼耳鼻舌身眼耳鼻舌为什么不叫做身根呢？因为它都是身受嘛，我们说一根产生触，触产生受，那既然前五根所产生的受总的来说叫身受，那前五根为什么都不叫做身根就好，何必要再分别这是眼根这是耳根呢？好，他的回答，因为它的相状不同啊，五根是不太一样的，所以五根是可以个别的区别出来哦。好，这个是从这个五根去分别。他这边问的是说，这个身受都叫身受，眼睛产生的认识触产生的感受也叫身受，那为什么跟身体是接触啊？身体可以认识的对象是触嘛，眼对色，耳对声，什么鼻对香啊，舌对味道嘛，身对触有很多啊。哎，今天肚子饿哦，那个在俱舍论应该是什么软饥渴都算触的，都算触啦。你今天感受到天气的热或冷，那渴了肚子饿了，这个就算触啊，身体可以觉察到的对象叫触啊，色身香味触的那个触啊。好，接着好第二个问题啊，若眼等根其相不同，就是它眼等六根哦五根啊，你这边讲五根，它的状相状是不一样的哈，不是身相哈。那依彼的诸受哈，就依着眼根、耳根、鼻根、舌根所产生的受呢，应该不是身受嘛，因为它是不同的根所产生的感受哦。这时候就不应该叫身受啊，这是他的问题啊。看回答啊，那其他的根呢是不离这个身体啊，就眼耳鼻舌，它不离开身体啊，所以就这个身体叫做身受，这个有什么过失啊？哦，他的回答是这样啊。好，那如果不离身，没有离开这个身体，所以没有过失。一根也是一样，一根是不离开这个身体而生起的嘛。那一根的受也应该叫身受，因为它不离开身体，所以一切呢都应该叫身受，就没有所谓的心受。为什么这个一根而生起的感受叫心受？好，他的回答呢，第一个有色根呢、是一定没有离开身体，就是眼耳鼻舌身它是没有离开身体，那一根就不一定了，所以它没有这样的过失。为什么呢？身无色界的有情呢，一根是离身而生的，因为无色界它没有这个色身，所以总的来说了，五根所生的受何叫做身受，那一根所生的叫心受，所以这个没有，就是他的主张是没有问题的。好，这是属于自相。那共相呢，一切受皆以领纳为相，领纳就是接受了，就是我们对境而产生的感受叫领纳。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